林彪忌日前后，中国媒体对他有所报道，有些媒体追溯了官方版本的913事件的过程，例如《环球时报》，他还发表了关于林彪所乘飞机坠毁后惨不忍睹的震撼现场的照片。又如号称华南最大门户网站的 21CN 发表回顾性文章，题为《历史上的今天》，林彪叛逃殒命，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凤凰卫视的两篇新作的标题是，历史学者称林彪专机外逃时或遭苏联空军袭击，和苏联档案至今未解封，林彪专机坠毁留下谜团。光明日报的光明网发表文章，林彪的婚姻与爱情，一生最爱孙维世，文章来源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而海外媒体最近提到林彪是做今昔对比，对比中共当局对于当年林副主席和如今习副主席的新闻处理。例如《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习近平之谜的历史回声》，把林彪失踪和习近平近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加以比较。文章说，林彪当年坠机身亡，中共等了两个月才通知公众。在事关领导人的时候，中共现在的保密程度和毛泽东时代一样。在被称作自媒体的博客和微博上，最近有不少不和中共中央对林彪的结论保持一致的言论。四川企业家、民办的现代历史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写道，林帅忌日，盖棺不一定尘埃落定，历史人物留给历史去评判。新浪网的风云博主金善写道，林彪飞机的坠毁至今众说纷纭，汽油耗尽说，击落说，迫降说，黑夜迷失方向，机内打斗说，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央的口径只是模糊地说坠毁，对于细节不透露不解释，这就给研究者们更大的研究和想象的空间。历史学者们的独立研究成果也得到网民的推荐和引用，例如投资家薛蛮子推荐高华教授的有关讲座，新浪网的新锐博主韩工贴出了王年一和何楚、陈昭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逼出来的913林彪出逃事件。敢言的网站共识网的负责人周志兴回忆说，他们也许是从林彪出逃事件开始质疑毛泽东的，913像一声雷击破了心中原有的许多许多东西。历史学家雷仪说，913毛毁了林的肉体，林毁了毛的精神。信息产业评论员谢文谈到林彪事件对政局的冲击说，九大闭幕后两年半，913事件发生，七名政治局委员完蛋，两人死亡。共识网9月13日摘录刊登了571工程纪要，并且说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在1971年撰写的武装政变的总纲领，是林彪集团密谋武装政变的重要证据。文章的核心提示部分有一句说，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其的信任，历史的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共识网还指出，这篇文章的来源是今年2月的《快乐老人报》，原文的编后语说，这是林立果一伙恶毒攻击毛泽东的文章，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伙缺乏理性、崇尚暴力的年轻人，如果真的夺取政权，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文件的真伪有争议，但许多人相信是真的。当时或者事后，有不少人感到这个文件对时局的估计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写道，再读571工程纪要，觉得林彪和他的同志对毛泽东本质的认识， 即便放到四十多年后，好像在党内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尖锐深刻。他的那些看法与后来的历史决议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马勇把林彪称作体制内第一个觉醒者。美国之音的有些听众说，1971年他们是从美国之音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的。例如在赵子阳和鲍同手下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仪姿，在六四之后流亡美国。他曾告诉美国之音，1971年九月，他在农村听美国之音广播说中国的飞机停飞了，他们就派人到北京了解情况，证实北京出了大事。1992年，记者报道了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一场关于林彪的研讨会，几位学者都质疑官方的结论，其中有林彪手下的将领吴法宪的女儿金秋。2006年，美国之音的名为《回首文革》的长篇系列报道多次提到林彪，专门写林彪的篇章有《副统帅的诞生》和《接班人之死》林彪。2010年，美国之音记者参观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之后报道说，那里的红军领导人雕塑中有林彪和张国焘的头像。2010年，美国之音报道过林彪集团成员的一些子女一直对这段历史以及他们父辈的遭遇持不同意见。前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局对他父亲的结论现在肯定就是这样了，现在的当权者他们政治上没有需要，他们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情。2011年，美国之音的长篇系列报道《中共公罪评说》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林彪案有哪些疑点。美国之音最近十一年来很多文章都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到。美国之音，丁力，香港报道。